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路德社路德视频之国际形势。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美国东部时间现在是晚上8点40分。说了几天的美国国内关于这个新冠的事情推进，今天我们聚焦一下伊朗。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说，川普总统已经批准了，说旨在迫使伊朗彻底投降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军事打击行动，说最快最迟可能周末就会发起对伊朗的这次大规模打击。说这次可能会切断整个德黑兰所有电力供应，包括平民用电。然后这次可能具体是什么样的行动，如果说只是空中的还是说有地面的反正和以前可能是不一样的，和之前不一样。所以伊朗其实就进入的这个收官阶段伊朗呢也宣布将会什么打击什么沙特等等这些地方，估计他们自己也感受到了感受到了这个压力，说要打击沙特和阿拉伯国家的所有能源基础设施。所以记住美国这里它都是一步一步往前推进不会有任何阻力。军事上伊朗最多打打口炮所以你看这几天是吧，伊朗还打了科威特一个中共的一个建筑工地，死了一个中共的一个工人，是不是？你看这个，并且中共也站出来谴责伊朗，就自己打自己人了，是不是？并且美国跟沙特也出动了空军战斗机，直接也开始参与轰炸伊朗。现在的土耳其库尔德估计因为现在在批准那个，我觉得和之前可能是有巨大区别的，就是本质上就是伊朗到了现在这个收尾阶段，是吧？根据美国的全球战略来说，中共那里对中共这个应该部署差不多了，所以才会是吧？新冠生武器，然后中共干扰美国大选，是吧？这些都已经放到做了，已经开始进入这个舆论铺垫阶段部署阶段完成，伊朗估计就要收官，这是一个重大信号。我们今天听听莫博士先分享一下，你怎么看？
我觉得美国对伊朗的不可能是叫做无限期的这种拖延和这种打击的这种交流，对吧？美国实际上每60天进行一次军事打击，第一次已经结束了，那么第二次打击我们说过已经开始以后的这个叫做预定目标，你60天之内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你才可以开始，对吧？第一天的时候很明显去伊朗的核化已经达到了，伊朗也承认自己有核了，对吧？全世界都认知到伊朗有核，也就是美国的军事行动在政治层面和实际意义上都达到了标准。那么你第二次的军事打击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对吧？我们说过，第二次的军事打击的核心目标其实已经不是伊朗了，是整个中东地区的亚伯拉罕协议。从现在来看，伊朗的这个打伊朗牵扯和这个强制或者强令中东国家签订亚伯拉罕协议的这个进程已经起诉了，对吧？我们可以看到沙特、阿联酋、伊拉克几个国家已经逐渐的开始进入签署亚伯拉罕协议，那么也就意味着我觉得是什么，川普总统打算在最关键的时刻一次性的让整个的中东国家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就是我觉得这个目标可能感觉就是伊朗彻底投降的同时，也就是亚伯拉罕协议在中东全面签署的日子。那么现在我觉得就是说明美国在这个方面的准备已经到位了，美国已经有信心让什么中东国家签署亚伯拉罕协议了。那么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协议要签订，那么伊朗的这种打打停停的模式就会改变， 伊朗就一定是要进行什么彻底的投降，对吧？我们以前说过，伊朗现不能投降是因为伊朗现在已经没有能投降的主体了，对吧？没有一个政权和一个实力能代表所有伊朗的势力。那么现在川普说是彻底投降，意味着伊朗无论是什么样，无论分散成什么样子，都必须什么投降啊，没有什么顽固派，没有什么利益派了。这个上面美国一定是做到了一个极致，就是伊朗现在可以投降了，但投降彻底投降的这些条件和东西全部是美国已经筹划好了，对吧？就是伊朗你现在投降是哪些人能签，哪些内部签，这个美国已经做好了，不能像上一次啊，这个人来谈里面的人还在打，这种的方式肯定不可以。所以说我觉得美国这一段时间，就是中间停滞的这段时间，进行了大量的秘密在伊朗的工作，对吧？包括军队的工作，甚至什么整个中东的亚伯拉罕协议的这种提，我相信这一次期间啊，美国在中东的专家和各种事务专家一定是在积极的全面的运作，让中东彻底进入亚伯拉罕。就你可以看到昨天就我们曾经都是说过一个什么啊，就是以色列签订的那个和平协议，意味着什么？这个协议其实就是亚伯拉罕协议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说明各个中东的各个国家都在紧锣密鼓的进入亚伯拉罕协议。那么最为这里面啊最好的定海神针和这个最重要的这个驱动机啊，就是牵使亚伯拉罕的这个驱动引擎，伊朗那一定要加码。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打击是非常快的。我感觉川普的意思就是在伊朗内部所有的什么反美的声音这次要彻底打掉，打完了以后剩下的都是什么亲美和愿意跟美国投降的，那这时候的伊朗跟美国投降，美国才会接受或才会认可。这一点上我觉得美国至少是看得出来，在中东这段节啊，其实上的进程其实是逐步的去加快，不像以前打完了有些国家想签不签想拖，对吧？我们说过中东国家一定有大量的国家不想签想拖，想玩其他的东西，想不想完整的签的，对吧？甚至想什么拖个一年半载的，现在美国不给他们机会了，对吧？这个时间我相信美国现在紧锣密鼓压制着这些中东国家必须签亚伯拉罕协议，而伊朗绝对是这里面的重要的什么驱动机。因为伊朗你一加大攻击，这些国家的紧迫感立马上一个台阶，对吧？上了台阶，那你要为了这个什么彻底的什么解除压力，你一定最终是听美国的话，听啊这个遵守亚伯拉罕协议。好的，路德。
好，我们再回到啊这个，再回到一个重要的事，就是贝森托，你看美国财政部长已经开始放话了，若中共未能履约稀土承诺，将采取反制措施。接着福克斯啊，他说他已经向中国发出了警告。美国财政部长啊，像这个何立峰，具体什么反制措施，中共绝对不可能履约。这个履约不仅仅是包括稀土，还包括农产品啊，以及设立贸易与投资委员会的，就说白就 open up， 川普要的 open up， 是吧？已经在做铺垫。财长贝森特还说啊，正在啊向中共国施压，阻止其向伊朗出售武器，包括遏制中国私营企业的军售行动、军售行为啊。说白了，这些都在做铺垫。你看，就伊朗这里。是吧？其实就收官，现在重点就是对啊，对这个中共各方面打击做铺垫啊。接下来的今天啊，这个咱们还是说到这个新冠这里啊，大家看这个班农的战斗史啊，今天采访了严博士啊，这是班农。班农先生主动联系严博士的，关于这个新冠这个，你看郭的进监狱是吧？30年，班农先生也知道啊，那都是盖棺定论的事啊。新冠到底真正的啊，所有的 能给中共是吧这棺材板上钉钉子的只有严博士。这里有位托尼塞鲁加，然后啊他的国家安全的晨报上专门转发了严博士这个采访，说今年啊对中国顶尖科学家承认新冠病毒是蓄意释放的生物武器，今晚战情史节目和班农的发言值得称赞。严立孟博士，我们从军方，这是英文的，他翻译成中文的啊，我们用的网页翻译的，原版是英文的。我们从军方得到消息证实，他们知道中共在中国不仅仅是武汉使用了武器化病原体进行了人体实验。严立孟博士说，疫情爆发后，他截取了部分啊，我参与了冠状病毒研究，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基于我对中共的了解、经验和理解，这绝非意外。严博士，这不是意外，也不是实验室工作疏忽造成的。新冠病毒是蓄意释放的。这个大家看班子张弛啊，把这个严博士采访连发了好多啊，把他发了几个，全部给他啊放出来。这里面几个看点啊，大家看啊，这个估计郭进去了是吧？班子先生，你看啊。开始找严博士来关于这个新冠这个溯源的推动，我们听听莫博士你怎么看啊？你怎么看？
实际上这个叫做在美国政治圈里面的叫做转向，而这个转向我觉得跟美国政治内部的各种方式是啊很难的，对吧？这是什么？美国人的政客属于一种叫做，我们可以说一种叫做政治惯性。什么叫做政治惯性？他坚持的很多东西，即使是证明错误或即使是不利的，他们都会坚持。这就是美国两党很多各个派系、各个政党里面派系，为什么？他坚持这个，他才能保证他的基本盘，对吧？如果一个政客是天天对自己的政治路线和方面是换的，他很看似是什么啊，这个如鱼得水，什么地方都可以，但是他没有他的政治的基本盘，对吧？班农我们以前说过，他其实就是在政治上一个非常的什么，这个叫做执拗或者是什么非常的这个 stubborn 的一个认可。那么他的观点就是说，他在有些时候他其实已经很明显的知道了他被中共的特务所驱使和什么利用了，对吧？他很清楚，对吧？但是他的个人的政治特色让他对在这个上面他非常的什么固执，他不愿意承认，对吧？你看很多时候他对这个事情就基本上不承认，甚至路德跟严博士这边宁愿知道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候，他也不愿意接触和再次沟通。第一个，因为他跟郭的问题；第二个，他的政治的这个惯性和是这个固执，他不愿意这样做，对吧？这个时候在平常或者在整个的叫做疫情超限战的帷幕拉开之前，他是可以有空间做的。但是现在的问题他很清楚，为什么？班农再差，他在川普和共和党里面也有自己的人脉和情报和渠道的，对吧？他看到了这一点，愿意跟严博士，实际上就是什么？一个固执的老政客终于放下了脸面，承认自己以前的错误，开始为自己的错误开始修正的时候，这说明什么？他遇到了一个政治上的巨大的一个什么关键点。他如果不改正，他的政治叫做什么生涯就会受到什么巨大的威胁和什么损坏的时候，他不得不开始审视和这个修正，对吧？大家知道，就是说你以前做了一个措施，对，做的措施不足以让你什么判刑入狱的时候，你可能不修正不改正，甚至装作不知道。但是这个事件大到你未来一定会监狱甚至判了极刑的时候，你一定会深刻的悔改，这是一个必然的事情。那么现在的事情就很简单，班农和班农代表的他的整个的这个政治体系和团体深刻的认识到美国已经拉开了在病毒和中共要开打这个病毒超限战了，而且是一个什么不可叫什么阻挡，甚至是要跟中共决一死战的时候， 这个时候以前谁跟病毒站在中共一边，谁在病毒上帮中共搅洪水美国的这些人心里就非常的恐慌，对吧？现在不光是福奇恐慌，为什么？我们说过福奇是新冠在帮助中共的一个什么箭头式和极具代表的这个旗帜性的人物，他的问题暴露所有在新冠问题上主动和被动帮助中共国的人，特别是美国的，一定现在也是非常恐慌的。为什么？福奇即使拿到了总统特赦令，他现在也没有办法保全自己的时候，意味着所有在新冠时期在争病毒问题上帮助中共或者被中共利用而让中共获利美国受损的人，都现在面临着追责和什么训责，对吧？这就是说明一个美国政治家里政治生态圈里面也这些人也出现了问题，那么他们就要对这个东西进行悔改负责和什么辩解，对吧？我当时是这个东西是被人诬陷的，我是直接是站，我当时是站到了正确的一个，谁现在是病毒问题上的绝对正确或者政治正确的这个标杆呢？现在就是严博士。为什么？所有的病毒学家对每个美国人在病毒上他有他的专业，但是没有他们真正从中共国出来参与到中共国病毒发展的这种核心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只有严博士是，对吧？那么这一点上对班农来说，对他当时跟郭那样，但是他同样也积攒了一个优势，什么？他跟严博士和路德社曾经有过很密切的这个交流，对啊，虽然后面被骗了，但是这是他的一个真正的优势。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内他虽然被中共或被郭利用了，但是他也同时获得了严博士跟路德社的这个认知，对吧？那么这是他现在悔改或者转变的一个优势，对吧？他虽然在灭共，但是他灭共，我说实际话，他灭共仍然是以前的这个作战是浮于表面的东西，他没有能拿到核心，但是他现在看到真正能对中共打击的核心的东西是在路德社和严博士，那么他就是找。所以我相信班农这个不光是班农的派系，在共和党和民主党派系里面以前深度或者是什么很高程度被中共利用和绑定的政客，现在都在积极的运作，如何在病毒上面把自己开始什么澄清，开始转向进行中共。这就是我们说过美国在国会层面上拉开了这个病毒溯源和这种病毒超限战的时候，没有什么政治分歧了。因为什么？你的敌人用的是生物武器，用的是病毒武器，所有人都是攻击，就像夜王是所有人类的敌人一样，无可辩驳的时候，你的党派之争，你的什么政见之争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怎么联合起来力量。这就是我们说的当美国拉开的时候，没有政客可以独善其身，没有政客可以躲避，都一定会裹挟在这个什么大势里面向中共讨，对吧？包括被中共利用的甚至中共深度绑架的人，这些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为了以后的政治生涯，对吧？你以后还要在美国混活吗？为什么？如果就像什么二战时期，你以前跟纳粹做过生意，帮过纳粹，当纳粹倒的时候，纳粹变成世界人人喊打的时候，你在美国和绝大地方你就没有了生存空间了，你一定会四处逃亡的。那么这些人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积极的运作。所以美国这个特色就是你以前帮过中共，以前会被中共利用，不要紧，你只要在某个关键节点醒悟，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赎罪，对吧？美国的法律从来不是说是只要是罪行就一罚到底，你要有悔改。所以说这体现了一个什么，连班农这种的就是政治固执派，对吧？我觉得这是班农是非常标准的一个政治比较固执的政治家，他也开始全面的悔改和转向，就说明什么，美国政坛现在基本上在病毒上已经没有什么分歧和抗争，大家是都是统一口径，中共是病毒，是美国的敌人，没有政客会在这个上面提出什么其他的反对意见了。好的，路德。
然后这个 real 就是美国真实真实美国声音 real American voice 也把这个班农 这个采访严博士这个啊，也把它发出来。这可是是个2021年7/11之后，是吧？啊，班农先生啊，又叫严博士过来，什么证明嘛，是不是？他知道啊，到现在这个时候啊，班农他知道啊，2020年参与了，现在需要啥？就需要严博士最后啊来出来，这才。说白了，那锅子那边都抄掉了，这不抄大街了，是不是啊？抄大街，所以后面还会啊，肯定还会有持续的这种。莫博士说，你觉得鸭场那边是不是疯掉去啊？啊，你怎么看？
我觉得最近我仍然是看到，就是说看到 X 上仍然有鸭场的很多的特务跳出来。把郭以前说病毒的事情拿出来，然后宣传和宣扬，他们认为，我觉得真的是这叫做一个中共特务群体的一个极端的无耻化。什么叫无耻？他是中共的特务，郭在那个时候为了什么获得美国的力量和信任，编造了大量，甚至利用严博士自己编造了大量的病毒和这个事实以后，而且这个证据或者所谓的情报之后，他获得了大量的支持和经费，还有什么资源，对吧？在舆论上也获得了极大东西。这时候让鸭场这些人，然后甚至想抛弃利用，把严博士和路德社，一方面把这个话语权拿到。就是我们现在稍微复盘一下，鸭场当时做的东西非常邪恶。不要大家看，鸭场里面包括鸭头在内的一些高层，中共的高级特务，这些人玩阴谋手段是很厉害的。当时他们跟严博士跟路德社捧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是起了杀心。为什么起杀心？这对他们绝对是好处。第一，病毒的事件严博士帮他站台，他慢慢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然后他把严博士和路德停了。但是一旦严博士跟路德出事，对吧，他们秘密干掉严博士和路德以后，那么这个话语权就会，他就可以接手了。他接手了话语权，那么在美国政治生态圈里面有个派系或者一些实力，他就可以接触和什么扩大影响力。第二点，把严博士和路德这条线掐断，他又可以跟中共那边什么交差，立下不世奇功，对吧？也就是说，仅靠这个手段，他鸭场和鸭头在中美两端都可以获得极大的政治利益和势力和资金的支持。鸭头谋划是非常非常厉害，甚至我觉得班农当时是都是他看出来这一点。那么现在这个事情回来，鸭场的人仍然在做殊死搏斗，就是这些人已经被揭露了，这就是中共特务极度无耻的一点。他的话术、他的骗术、他的罪行已经被揭露了，他仍然能厚着脸皮当场什么不认罪，这就是说明什么？为什么我们说福奇很像中共特务，极具中共的这种特务？这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就是这些人他可以无耻到，或者说没有价值和意识到什么？被罪行被揭露被审判的时候，他仍然能狡辩和什么啊，脸不变色心不跳的说谎，对吧？这就是鸭场。我相信鸭场现在里面很多人现在也进入了恐慌，但是他们仍然会什么继续编造谎言，继续把这个事情拉回来。这个东西就跟班农其实不一样，所以说这就是特色，同样是两个站错队的，班农的做法和鸭场的做法完全是不一样，这就是中共体系培养出来的这些炮灰特务的一种本质，就是宁愿已经成为炮灰了还死不悔改，对吧？这就是一个东西。那么现在可以看到，连班农这种在政治上，在整个美国政治圈里面啊，都是我们当时说的他是那个平头右，对吧？非常的政治固执和一往无前的人，也开始反思和自己就知道这个政治事件在对美国所有派系里的影响有多大。班农都转了，说明什么？所有基本上政治的这种极固执派都转了，那说明所有的政治派系都在转向什么？在病毒上跟中共对抗和跟中共开战的这个方式面。 那么现在这个方式压场一定会继续交战，为什么？这是他们的特务，他们的任务。大家要知道，严博士跟路德是没有被压场干掉，实际上中共对压场里面的压力一定是巨大的啊！这些人要戴罪立功的。你鸭子当时为什么中共那时候把鸭头没有救出去，鸭头想自己逃，其实就有一点就是什么，他对中共来说没有完成一个艰巨的一个啊关键性任务，对吧？把路德社跟严博士干掉，把病毒话语权拿到鸭头手里，鸭头在这个方面要戴罪立功的，鸭场很多人是要戴罪立功的，所以这些特务，所以说鸭场现在仍然在发育，然后在内部做的基本上是铁杆的中共特务，这些人已经没有回中国的余地了。在我看来，在对于中共他们最大的价值就是这些炮灰被美国司法机关抓了，成为一种炮灰来消耗美国的司法力量，这是他们的唯一的价值，因为在其他的价值上他们已经没有了。但是我相信可悲的是，这压场的这些人即使恐慌，他们也没有什么幡然醒悟，他们仍然会什么孜孜不倦，成为什么中共攻击美国的特务，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一个点，对吧？这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中共能洗脑，把他们洗得如此彻底，已经被揭露，已经被中共放弃，已经被中共作为炮灰要利用了，他们仍然不幡然醒悟，对吧？那这里面可以看到中共的压场里面，当时大家叫711之后攻击严博士和路德，其实已说明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说的在病毒战上他们已经站队站错了什么方向，站到了病毒对抗的什么对立面。那么对美国来说，就像什么我们说过，病毒上面已经没有了什么政治的缓冲地带，在美国国家安全层面上也没有了缓冲地带。就是这两天作为美国公共医疗的旗帜性的服旗都已经成了这样，对吧？所有的就是很多业界说你没有逃到这样，这是在美国历史上，大家去看美国历史上获得总统豁免之后仍然被美国国会和多党派人士各个党派人穷举攻击，要罢豁免他要治他罪的为数极少极少，大家就知道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在美国政治历史上都是什么罕见的例子，就说明这个事情在美国史上有多大的重要性。所以说病毒上面对美国人来说，对中国这个在美国的特务来说，只要站错队，未来的他的下场其实是一定的，美国一定会严惩的。好的，路德，
这个2021年啊，当时严博士在711之前就给班农先生发信息提醒他，国绝对是中共特务，要小心啊！班农那时候没有搭理，好脸是不是？那时候啊，这国就塞钱嘛，说白就中共塞钱嘛啊！但你看到现在是吧？啊，第一国进去30年，第二班农自己也知道是吧？这个唯一啊，他这个在这个新冠溯源上唯一能有话语权的就严博士，找谁都不管用，就这么简单啊！哪怕之前塞了多少钱啊，让他不要打理严博士，就是美国人他其实就是就这样，就是我们一直说，你看美国昨天可能跟你是一起立，明天可能是吧，就啊他有个取舍，绝对的啊，他心里很清楚，是不是？所以他们一直持续的啊，就哪怕国进去了，那位压场的人还持续的给啊班农先生啊这个什么广告费啊，或者啊可能我想想肯定建立这个关系。但是到现在啊，新冠要开始加码了，你看，所以就告诉大家永远记住啊，这个龙晶石就龙晶石，龙晶石掌握在手里头，可不是你们天天自己我操在这吹是吧，在这里啊怎么说我们锅怎么做，2019年说说个毛，啥时候说过，我操2020119之后第二天他怎么说，他锅子哟，路德先生哎呀这有问题是吗啊，说什么武汉这个他当时都不承认是吧，还说我们乱说是不是，就开始要攻击我们， 根本，所以美国人很清楚，他们判断得很清楚啊，是吧？那严博士又不是又没有 也同样发推啊，之前过去几年发 X， 还有做节目也说过搬动很多厕所啊，收过的钱，是不是？那现在还照样重新啊，因为他知道这是钱买不来的，就是新冠的这个历史地位，说白了就是2020年参与了嘛，是不是逻辑？你怎么看啊，孟博士这一点？
对的，这其实说很明显，2020年的时候，这个病毒爆发，当时郭一定是拿到了极高的那个中共内部的密令，对吧？要在美国要做什么东西啊？要在美国借势要什么搅乱美国？所以当时班农其实我们回顾一下，当时，但是我当时记得的时候，当时严博士和路德社爆出来的时候，在鸭场内部其实是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响，就是包括鸭头在内还有班农在内的时候，当时对于路德社的这个爆料和严博士，当时我们是因为我当时是也是参加节目的时候，实际上是不信任的，对吧？而且是觉得这个东西很可能是什么会影响到他们的特务任务的时候，甚至好像那时候我记得鸭头好像专门跟路德社还要让路德社反复查，还是要什么小心一点。其实说明什么？说明当时鸭头也没有什么啊，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这个核心。随着后面这个事件越来越厉害，证据越来越明显，鸭头才发现这是他的一个什么政治窃机，对吧？他要绑定。而且我相信那个时候中共密令也到了这个鸭头那里，就是什么找出这个内部关键的爆料人，让鸭头通过渗透和这种方式跟爆料人建立关系，然后等拿到一定的这个病毒话语权的时候，干掉路德社和爆料人，成为什么这个病毒最啊在国外的什么绝对的话语人，这对中共是非常有利的，对吧？中共要把整个病毒围成一个密不透风的圈里面，但是严博士的爆料打开了这个，中共紧急想用鸭头把这个堵住，对吧？当时班农最早的时候，我觉得他也是不相信的，对吧？因为这个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基本上所有美国政客对中共和一个国家的认知的一个底线，对吧？心想再差再胆子大的人怎么会做这种事情？不可能有人做，对吧？苏联都没有敢这样做，在他们眼里苏联是美国最大的敌人，纳粹都没有这样做，日本军国主义都没有做，虽然他们研究了，但是他们也没有敢释放，怎么现在这种情况下会有国家做？在他们的认知里面不可能产生这个东西，但事实就发生了。我相信在班农最早期的时候他没有认知到，但是越到后期这个事情越来越明显的时候，班农其实深度参与，对吧？包括我们说过当时川普的一些紧急在病毒上的正确的这个行动，实际上班农我相信也是出了力了，对吧？因为他本身在这个方面还是有一定的政治嗅觉和敏感度的，对吧？但是随着后期他跟郭的这个深度，甚至怎么说呢，我相信这个川普二次当选的时候，班农我们说过也急于想回到什么政治和权力中心，但是是为什么？鸭头，对吧？川普出来，鸭头的这种特务情报一定摆在川普上面。那么川普在这种情况下里面，你班农没有明显跟什么鸭场切割，实际上已经我觉得什么，川普绝对提醒过班农，你跟你合作的这政治伙伴是中共特务。你为什么还不割裂，对吧？你不割裂，那我只能是什么把你搁置了，对，你的政治生涯一定按下了暂停键，对吧？班农这个人呢又说他很固执，他不认为他跟这个啊又有钱又有利益，他不认为这个东西是这个影响他政治生涯，他可以借机什么自己另起一派，对吧？你看他做的时候很多是很多人跟他交流，他自己找一派人啊，不停的站情势。但是这些实际上你可以现在看来，并没有扩大他的政治生涯，包括在共和党内，对吧？他都没有获得什么他的这个影响力的增加，只会越来越弱，对不对？很多他站情势的人最终都离开他了，就是因为过。但是他仍然是比较固执和坚持的，对吧？但是就是这样的固执坚持，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也没有固执坚持的必要了。 对不对？因为他已经看清楚了大势，他再固执下去其实就会什么，真的把自己葬送了。就像我们说的，他再站在鸭头一边，未来鸭场这些人一定会被什么，被美国判定帮助中共在美国行使病毒超限战的从犯。大家不要忘记，这个病毒超限战出来会连带很多东西的，对吧？你鸭子，大家知道鸭场现在鸭头被判刑30年只是经济问题，但是班农很清楚，相比较鸭场和鸭头的特务和这种在美国超限战的这个罪行，在美国远远比经济罪行重得多。鸭头未来增加的刑，还有鸭场很多人增加的刑期会什么无限制增叠加下去的，对吧？其中病毒超限战里面就是很大的一块，对吧？很多人宣传假药，很多人宣传这个啊病毒的问题，误导美国，这些未来都是会被追责的。大家要知道，现在美国在福奇的订单以后，不光是说福奇什么资助工作研究，他还什么对美国公众撒谎，这个东西以前是很少在法庭上定罪的，对吧？我说谎了，说谎你能给多大的罪名，对吧？但是现在美国在悄悄，如果你在国家这种安全和这种极其大的事，因为你的谎言导致人员死亡了，知道吧？甚至上百万人死亡，上千亿美金的损失的时候，你这个谎言就是要什么负责的。当时鸭场说了多少谎言，帮中共误导了多少美国，美国也要说，福奇能追责你鸭场的这些啊蚂蚁们啊这个东西不负责吗？在 X 上天天这个误导，对吧？你想帮助中共把美国这个啊严博士的这个话语权打掉，你是不是在帮助病毒的中共病毒朝鲜战？是，那是你未来的这个罪行，我觉得是一定的，就是未来在这个病毒朝鲜战上一定有一个罪行，就是帮助中共或掩护中共打病毒朝鲜战，一定是一个重大的罪行。而这个罪行会把很多鸭头鸭场的这些人抓进，还有很多的中共特务都会增加一个，鸭头一定也在上面会有这个罪行的增加，他们一定很害怕。班农其实也看到了一点，对吧？现在班农不光是政治生涯结束了，他有可能面临什么这个病毒和这个方式的什么国家安全的罪行，对吧？如果有人知道，对吧？你当时班农啊做帮着鸭头做了什么，帮助中共的病毒超限战在美国了，你是可以被控告的，你是可以被追责的。班农也在害怕呀，他也要反转呀东西啊。他说啊，不是，我没有弄，你看我现在跟严博士在一起，我们只是揭露病毒方向的这个时期不对，你看我们现在仍然在什么，在正确路上的推进。他也在做这个事情，就说明病毒追责上让整个的美国政客和各实力派看清楚了大势，这个大势没得改变和没有的什么余地的啊，就是什么你错误就错误，不对，一个错误是为要负责的，要追责的。这次川农看清楚，说直接，如果这个病毒超限战上对这些掩护不追责的话，那班农说难听一点，顶多就是少挣点钱啊，政治生涯养老就退出完了，对吧？但是有可能会被追责，他也不想有什么余生或者什么自己的最后的一段生活在监狱里度过，对，被人追责，像福奇一样被人追责的度过，他一定要反转，对吧？这就是一点啊，完全的不同。我们说过，福奇被拉开以后，真正像福奇一样，像中共这种特务硬帮助中共硬撑的，绝对不会是大多数，一定是极少数。大量的这种被中共忽悠和利用的这些美国政客，一定会什么积极的站到反对中共和打击中共病毒超限战的这一边。好的，路德。
是啊，所以你看，还有一点就是严博士啊，不管谁只要啊，在新冠这一块，这个站在啊新冠溯源追责的正确地方啊，所有的之前那些邀请都没问题，那都可以上，是吧？所以这就是啊，还有啊，你就还一点，就是对班农来说，可能也觉得 是吧？美国国家实验室啊，都已经在讨论研报稿。那国内里，他知道啊，这说白了就是过去几年，他知道，押宝押在锅这里是彻底啊，人生我绝对最大的错误。你说川普这一届政府基本跟拜登这边没什么关系嘛？但是2020年的时候，那拜登因为这个新冠，是吧？严博士啊，给他带来多大的这种影响力？当时新冠是不是？那全世界都在转，现在你看现在越来越边缘化了。所以啊，这也是看到，就是说啊，中共嘛，那国肯定还是给钱，就算他进监狱，中共还照样。但是美国人他就是这一点，你看这美国和这个中国的思维区别就在这里，他随时可以转向，美国多得很，是不是啊？多得很，他在这种过去几年可能啊，是不是？然后觉得先赚钱再说，是不是？这个严博士啊，是邀请他啊，是班农专门联系严博士，说能不能上这个节目去谈一下这个，后面还会有，但是还会继续。但是对于咱们来说，搞的就班农的这个节目呢，他在这个右派这里头还是很有影响力的，有一定影响力啊。虽然比之前可能要差很多，但是我相信啊，因为这个严博士给搬动这个节目站台，那肯定在新冠溯源上他就是第一话语权，在至少在美国国内啊，我说美国这个国内的媒体是不是逻辑？你怎么看啊，莫博士？
这点上也要再多说一点，就是班农作为老牌的政治刺客，他在很多事情他也是有他的政治嗅觉的，对吧？包括在川普的竞选场上，第一届竞选，对吧？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过，当时班农是什么为数不多在共和党内看到川普的影响力和这个竞选的可能性，对吧？他积极啊，让他也有了很强的政治资本，但是随后他的站错队让他在共和党内其实已经边缘化了，我们可以说的直接一点。那么现在对班农来说，他仍然有一个别人没有的点，对吧？对班农或现在非这个共和党，因为我们知道共和党的很多派系，有些人不光是议员，他还有在什么这个社区，在这个地区有影响力，包括班农，对吧？班农在这个舆论界，对吧？在这个右派里面的极右派里面也是有影响力，虽然这个影响力会逐渐的在削弱，但是至少班农看到了一点，在这些派系里面啊，包括跟中共这个利用和合作派系里面，他有一个天然的优势。为什么？他跟严博士和路德最早有接触，对吧？说难听一点，现在找严博士和路德的很多的这种政治势力，包括议员，一定有很多，对吧？都可以找的东西，包括很多，我相信严博士和路德先接到很多媒体的这种采访，想借此增加自己的曝光量和话这个政治和话语权在病毒上的这个什么重要性和权重的，一定都在积极运作，对吧？但是班农有一个先行条件，对吧？他很早就什么跟严博士和路德有什么交流和沟通，对吧？他只要重启这条线，那么班农在这上面他马上就是什么意识到。你可以看到福奇在美国拉开的时候才几天，就一天，班农马上就转变了，对吧？我相信在已经爆出福奇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反思和什么开始寻求这种转变了，对吧？当然他的转变不光是他个人的，是他背后的，就像说直接一点，班农想转变，如果他战情室的其他的同伴，他的这个极右势力，还有他后面的一些共和党势力的人不同意啊，你不可以一直反悔，我们还要走原来的路，班农也不可能是把严博士，他一定是他整个的团队和体系认知到了这是一个机会，这是一个我们重新站到对中共和实力圈的一个机会，我们要尽快联系严博士，对吧？这就是我觉得一个方式。我相信随后在各个方面上，很多的派系想在这个啊病毒讨伐对中共的这个政治话语权上面 都想跟严博士进行交流和采访，因为这个实际上现在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的政治正确和什么啊方向正确性，对吧？因为你拿到了一点，比如说你在采访中你重点抓到了严博士给出的某一点证据，而这个证据你嗅到了他的这个什么这个政治的这个红利，那么你加码和加注有可能在未来的讨伐中啊，你会被什么记住和提高。为什么？就你发现了这个，你把这个概念真正的提出来，那你这是这方面的什么话语权和什么专家，对吧？所以说这一点上都非常非常的什么关键。所以我相信最近不光是班农了，很多的这个政治势力都希望什么通过严博士走到这个什么对病毒讨伐的这个核心地带来，拿到第一手或什么关键性的资料。好的，路德。
是的，就这意思，就是第一手。你看这个人啊，直接说，你看引用的最重要的就是中国顶尖科学家，引用的是严博士，是最早开始研究啊，这个新冠刚出来，严博士发两篇论文，一篇是《柳叶刀》的，一篇《自然》的啊，《柳叶刀》那个先引用好像几千次了，还多少次？一千多次还两千多次啊，《自然》的引用了也一千多次，关键《Zenodo》那个下载100多万，这是一个珠穆朗玛峰爬不过去的啊，是不是？所以啊，大家看啊，这就是刚才莫博说的很对，一旦啊到真正的这个就美国人他就这样，一旦到真正开始是吧，一旦到真正美国人都知道那中共那钱买不通，买不了这些人的，买不了的，最后是事实真相是吧，天天捧班农的臭脚，你看这天天啊这捧啊，又是在那，是不是？你看那一堆人天天啊就差舔了，然后关键时刻美国人知道什么才是最关键的，是不是？你怎么看啊这一点啊？
对的，这就是说明我们可以说严博士的这几篇论文已经是在病毒溯源还有病毒的这个中共的这个研究和武器化上面给足了这种科学的东西，但是这个方面不表示说严博士的价值仅在于此，对吧？所以说班农他们这些人要通过严博士这种东西增加他们的话语权和权重的量，就像很多的东西啊，很多的采访都要请着这个专业的什么最知名的教授啊这些东西，因为他们需要这个节目的什么，他是这个节目质量和什么权威性的保障，对吧？像班农，我相信班农现在找到一个美国的医学教授，找到一个他们的这个病毒的专家也找得到，但是这些人有专家，但是在病毒溯源上他没有话语权，对吧？他即使是美国的教授，他是美国什么国家实验室的教授，他也只能给你一些什么技术上的一个什么讨论，没有核心。班农要的是一种政治上的助力和影响力，对吧？而严博士其实是什么，在病毒和政治之间，现在的话由于病毒溯源搭起了一个什么真正的话语权和桥梁。你找病毒的可以，你找什么这个生物战病毒战的，你可以请到情报组织，对吧？我相信班农下面一定有美国情报的，你也可以找到，但是谁在双方面都有话语权，这种人在美国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对吧？你去看一下谁在病毒然后在病毒超限战和这个病毒溯源上都有话语权的人，这在美国基本上是很少的，美国你只能什么分开找，对吧？但是这是说明一个东西，川普阵营还有拜登的这个方面在病毒溯源上，其实我相信班农一定是已经嗅觉到了美国的政治实力派，各个实力派在这个什么病毒溯源的这个跑道上都在加速和什么加紧，因为这是一个什么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战场，谁在这个战场上获得东西，就像我们说过诺曼底大家都知道登陆，但是诺曼底有哪一个将军指挥，有哪一个部队为主力，对吧？这是内部要竞争的，对吧？ 所以说美国的各个政治势力都在这个方面开始了竞争和什么啊，这个叫做什么夺，不能说夺权啊，抢占什么这个入场资格，对吧？你在这个资格上有啊，未来你可能就会成为一个什么获得这个什么战后利益，或者是分享时候，或者什么受功勋时候的一份子，对吧？这其实都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所以我如果比喻好一点的话说，就是什么，现在在这个病毒讨伐中共的战场上，很多的政治势力都开始要什么抢先入场，什么争取入场权。好的，路德。
伯伯说对啊，对，就是争取入场权这个啊。同时就是撇开别的不说了，现在其实班农先生是嗅觉非常灵敏的，刚才莫博士啊，你看他刚才总结的，他是第一时间看到了川普啊的这个能当总统这个，哎，对，2016年是吧，2020年我记得当时法律基金开会那天本来是谈别的事，1月23日我记得很清楚，2020年，然后我就跟班农说，我说这个新冠啊是来自中共军方实验室啊，你要一定要那个，国根本都是不是？到中午的时候，武汉宣布封城啊，班农一看，我操，这绝对就他的嗅觉非常灵敏，非常灵敏，立马回去叫 War Room Pandemic 是吧？疫情是吧？大流行，然后接着是后面大家知道啊，严波出来以后，他第一时间啊也是啊，他知道。这嗅觉，这一次也是一样，他也知道，那肯定啊。我们一直说这个新冠，这个溯源的事情，对啊，它的持续的这个生命力，它就在这里啊。因为中共也知道，因为这事儿太大了，死了这么多人啊，总得有个说法，是不是？并且关键都关注。啊，不，过去多少年大家都关注，所以他这个嗅觉很灵敏，他知道啊，哪怕啊，我相信这锅不知道塞了多少钱啊，他也知道这一次还必须得叫严博士，因为他知道那锅那帮人给钱可以，别的那烂泥扶不上墙的，懂吗？都是一帮骗子，知道吧？只有找严博士，他要的是啊，重新回到这个。啊，新冠的话语权的中心来，是吧？你说是不是，穆博士？你怎么看？
对，如果我觉得可能我说的稍微这个功利一点的话，班农现在应该是他的政治生涯的，他应该是一个最后的一个为数不多的机会，重新回到政权的或者这个政治势力的核心，因为只有这个核心的话。就像现在以班农这么多久的话，他的核心其实不多的，就是说班农回到美国共和党和政治权力的核心的机会已经非常少了，对吧？但是现在他看到一点，在病毒溯源上，他也是机缘巧合最早参与到这里面的，那么他仍然有一点话语权，对吧？我是最早揭露的，虽然中间被带偏和误导了，但是他是最早，这就是他的一个政治资本。所以我觉得班农现在就是说直接，现在他能重新东山再起，或者重新在政治生涯上能画一个完美的句号，再次站到这个政治和权力的比较中心位置，这是他现在为数不多甚至可以说是最后的机会了，他能不能把握住就看他的本事了，对吧？我相信现在班农先生，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为什么说是路德先生说是即使给再多的钱，这个班农先生也会参与吗？因为相比较他的政治生涯，对他来说钱是好，但是比起他的政治生涯和最后的政治生涯重新东山再起和回归的画上甚至画上完美一个盖棺定论的句号的一个关键时期，他一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对吧？大家要知道， 如果班农现在还只是在战情室里做那些东西，他基本上的政治生涯的句号就很可能是一个臭名，加上未来郭的这种臭事和这种特务的形成败绩，他基本上他的政治生涯可能会有一个什么啊丑陋或者是一个失败的这个方式啊。最终的班农为什么以前还很厉害，后期被中国的某个小特务丫头特务玩弄股掌之间，他的政治生涯最终是一个败笔收场，一定是这样的，对吧？但是现在他有了一个机会，在政治生涯的最后期有了一次什么反转的机会。我相信班农以这种人和这种政治家的这种嗅觉和思想的话，不会放弃这次机会的。好的，路德。
首先啊，还最后还是要澄清啊，没说严博士非得要绑着班农，没有啊。我们现在只是说，就是严博士这个新冠的真相的重要性，是吧？哪怕你看啊，那班农那他绝对是绑着郭的嘛，毫无疑问，是不是？那严博士过去几年啊，不管这英文发 X 都发了多少，是吧？然后还包括做节目都说了班农啊和郭这个是不是这个金钱关系啊？那为啥还要？你看，这就是啊，这就是刚才说的。因为班农现在说实话，他这是确实边缘化了。整个那川普的这个阵营，那后起之秀这么多，是吧？万斯、卢比奥、海格塞斯，还有很多，是吧？然后你说如果2028，那对吧？你感觉你机会也挺渺茫。是吧？那川普的这个现在这个官员里头，他基本上没有一个是不是他跟他有啥啊？就主要官员啊，除了纳瓦罗以外，所以在这方面啊，他这个就是啊，这人嘛，那很正常。因为班农，你看他有一点，我绝对还承认，绝对是厉害。他这个 war room 也做了8年啊，从2018年开始，2019年开始，每天也是两三个小时啊，这点没有一个啊，我看那个右翼的没有一个能有这种持续力，是吧？对于咱们新冠溯源来说，我一直说啊，多一个朋友绝对比多一个敌人好。一起就是我们说不是说了吗？新冠溯源要把共和党里面的分裂都要整合，美国两党的分裂都要整合，一起对着中共去。那班农对啊，就是成功把郭那边拉过来了，这是这个效应，是不是？不是说哎呦好像班农那个就好像了不得呀，不是这样的。就他的效应是啥？你看，就班农这么固执的，他直接站到严博士这边来了。是不是郭不气死了在监狱里？是不是这逻辑吗？大家想想，我们说的就是说新冠溯源它为什么叫龙井，为什么大家就跟那个啊权力的游戏，最后七国联合，是吧？啊，那郭那肯定属于尸鬼军团的了，那毫无疑问那属于夜王的，是吧？那关键是啊，为啥能够整合？你得有个懂，说白了你得有个项目得让他们整合，你别的什么伊朗那根本没法整合啊，伊朗问题、以色列问题，它绝对是互相 PK 的。就共和党内部都分成两派，我看了一下，只有啊这个新冠这事情上，共和党内部你看 Rand Paul 那跟川普也是真的很厉害的，是吧？在很多法案上 Rand Paul 完全不支持川普的，是不是？你看那。克顿啊，那都是川普绝对 MAGA 这一派的。咱们现在说的就是，只要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新冠这个是吧，已经撇开了啊什么这个什么政治私利，新冠是啊是要把中共打成人类公敌，这是关键。对，回归真相，郭丫头前白话，就是我昨天前天不一直说吗？中共天天就是乱白花钱，知道不？明白这逻辑不？就真正的啊，我记得之前我就跟他说过， 定义今天不是明天，也不是后天，几年以后你再看到底啊，三年以后五年以后你到底今天说的谁站得住脚，就这么简单，是吧？盐啊，那班农是吧？那边啊，天天钱供着是吧？啊，各方面服务着。那2020年、2020年的事，那班农还是耶，找盐铺，那不就是定义几年前？他为啥不去找锅呀？第一锅也进去了，那帮人，他班农他很清楚，就在锅压厂那帮人都是什么一帮垃圾嘛，是不是？给点钱啊，可以，但是真正这些他得要找真材实料，找龙井石。几年下来，这我说的就这意思，是不是？对，钱白花，地白花。第二，美国人是吧？他是倔一点，但是在大是大非这边，他还是看得清楚的。就你想买美国人的，把这灵魂魂都买走啊，做不到。是不是逻辑？莫博士你怎么看？
对的，鸭场这继续还有中共特务继续给班农的钱，实际上他们是有私心的。也为什么班农即使只要班农不在这个什么美国被抓起来被川普直接赶出这个圈子，对吧？基本上美国很少政治性，那么班农在美国圈子里还是有一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对吧？可能在某个时间段他们还在想，哪一天万一川普再次启动，或者共和党里面班农再有一点点其实势力的话，他们仍然有搞风搞雨的什么资本，对吧？说不定鸭头还能捞出来，对不对？然后在鸭场还能在美国啊起死回生，他们获得一些什么政治资本，靠班农背书或者班农某个什么引荐的什么势力和背书，他们还有所作为。但是现在班农表现出来的明显很清楚，鸭场的钱在班农这里绝对是什么有去无回，对吧？班农和美国可以说什么，我拿了钱但是我没有做你的事情，这个就有一点我们以前开的看的一个笑话，对吧？你拿钱贿赂官员，官员拿了钱不办事就不叫做贿赂，对吧？我没有因为授权贿赂，我只是把这什么转给上面，对吧？班农以后也有一条啊，给的钱我不知道，我以为是什么政治资助，现在如果有东西我退了就完了，班农是可以撇清楚的。但是在政治这个战队上你很难撇清楚，对吧？就像我们可以看到福奇现在最大的责任就是福奇在私底下和公共场合的话语权已经被很多人挖出来是完全相反的，这个时候你再查到你拿钱，你这个东西就是什么犯罪和什么预谋，对吧？甚至是什么对于啊这个国家和政府政策的什么欺诈，对吧？这些都是要负责的。那么班农也会东西，但是班农可以什么通过严博士的东西，用严博士的这个访谈来把自己的政治思路重新什么修正和什么填补一下啊，对吧？我以前有些东西说错了，我找了一个权威帮我纠正了一下啊，我现在的想法跟严博士是一致的，对吧？其实这个战情是他把严博士起来，其实就是什么让严博士这些正确和什么现在非常什么政治正确还有什么技术正确各方面正确的思路，帮他的战情是打上一个标签啊。我们以前说了很多零零散散的，现在有一个权威帮我们确定了啊，我们战情是最早在这个病毒战上给出正确信息的啊，我虽然中间有些误导和什么其他东西，对吧？这都是可以的。所以说我相信除了路这个班农以外，美国很多的在病毒上出现误报或者被这个误导的啊，这些政治势力和媒体都希望找严博士帮他们进行什么这种叫做病毒超限战的正确的定义和标签，拿一个标签啊，就是说我仍然是什么政治正确的。所以我觉得班农会看到这一点，所以说中共的那点钱在班农眼里基本上再多的钱也没有严博士现在给他啊这个访谈给出的这个政治的价值高，对吧？这才是班农想要的。所以说这如果班农都有这种转变，大家有没有想过 其他的民主党的这些议员，对吧？特别是那些灵活和什么啊摇摆的这种政治势力，一定也在积极的运作啊，要把政治和这个啊这个病毒的这个话语权和正确性在自己这边得到证实和支持，对吧？这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我相信班农也在想这个东西，跟严博士和路德斯里面拿到一个病毒话语权的正确性，慢慢的在所谓的啊共和党内部再有一种启示的可能。好的，路德。
特别是你看啊，安德森他们聊天记录，还有抱着那些邮件解密的文件，里面就是研报告嘛，啊，讨论不都是这，想方设法 take down 啊，唯一提了锅，那就是啊，说哦，说意思是和严博士跟锅是绑在一起，他当时就这样，哎呦，利用这个可以来打研报告，别的打不了，你看没有啊？所以这是啥？这就是就永远记住啊，咱中国人一点，真金不怕火炼，真正的龙晶石，那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天天自己吹牛逼没用，知道不啊？没用，像郭哲，我他妈都吹到监狱里去了，还在这里吹，是不是？妈，我们一直说中共嘛，不都是吹吗？是不是？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前期都就是嘛，就用他这种宣传啊，找一堆水军，天天就是啊，天天持续的发，也没人看，是吧？啊，持续这样做，自己营造。啊，一个这种氛围，那最后是不是你妈的没有真材实料的东西，你在这里有意义吗？一点意义都没有，是吧？所以你看这个啊，当然了，我相信这班农继续这样一定啊，因为班农他的这个战情是还是能力很有一方面，就是虽然啊在政治舞台的中心他肯定回不去，但是啊他煽动能力是很强的，就影响力还是放在这里的啊，是绝对不可小视。这一点你点评一下，你怎么看？
是的，这绝对不是小事。就是说，班农我们说过，班农跟丫头的这个东西，不光是一个政治这个资金的这个输入，实际上他做的很多节目是容易被什么他的对手和反对派抓住的，对吧？我相信班农在内部或在美国的政治势力也有他的政治的竞争对手和这个什么反对者，对吧？这时候如果现在病毒出来，加上丫头的事情报告，包括丫头的方面，这些人一定会对班农进行一些打压，对吧？你谁让你站错队，谁让你在关键时刻跟中共的东西啊特务绑在一起，而这个特务现在越来越曝光是这个东西。班农也害怕这个，对吧？就像说的，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他班农的政治生涯的这个句号一定是什么非常的丑陋和失败的，所以班农也在想办法。那至少什么，班农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转变，一天之内，如果理论上他可能还要进行一些思想斗争啊，进行一些安排，你可以看到福奇的事一曝光，他马上联系人，不是我，可能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的，是不是福奇在听证之前他已经开始联系严博士上这个节目，已经做好这些东西了，说明什么？他内部已经迅速的进行了什么政策和什么方向的转变，对吧？可能战情是未来可能鸭子厂不给钱了，但是对他来说，他的战情是又拿到了一个关键性的话语权和什么说法，对吧？未来战情是可以一系列的，他的这个听众会持续增加的，又会有一些他的大量的听众回来，他又有一定的影响力了，对吧？特别是现在是严博士，很多美国人对以前战情还能听到，后来听不到了，可能就不再去战情室了。现在只有在战情室才能听到关键性的东西，听到在听证会上福奇那边听不到的一些关键信息。那么很多人就会关注战情室，看到战情室，看到严博士洞，大量的美国人才可以什么真正的开始传播，对吧？我们一直说到，美国病毒溯源在官方上没有定义，对美国人来说，大部分的美国人只是把这个当作一个某种信息的来源，但是现在美国已经定义了，一定是什么大量的美国人想知道核心，哦，我们原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什么这个大流行， 自然的大流病毒大流行，原来是我们被人下毒和攻击了。那么美国人和各个党派一定想了解谁有最先进的知识，对吧？人之常情，你一定要探索真相。我被攻击了，我怎么被攻击？我想知道真相，哪有真相的来源？我们要去找，对吧？大媒体没有去查什么《纽约时报》、《美国之音》这些大的媒体，CNN 都没有，哪里有？哦，原来 Fox 有，原来战情是有。那么这种影响力就会扩大，就是大家在病毒上的这种知情权。我相信严博士也是希望这种情况出现，才愿意再次给班农一个机会上班农，让班农的背书和他的东西迅速的把这些真相开始在美国的整个的社会和群体里面叫什么扩散出去，对吧？好的，路德，先说到这里。
就很多观众啊，就是班农的战情室的观众留言都说很高兴又看到严博士回来了，说还记得严博士说的话，一直相信啊，一直相信。所以啊，并且班农是听证刚结束就邀请严博士，所以他这个嗅觉很灵敏啊，他心里很清楚。所以接下来啊，这我相信啊，就是新冠溯源这个就可以让啊很多被中共之前用各种迷魂汤啊迷住的，估计现在都看清楚了，看清楚了，要回到真正的这个路线上来，说摆了轨道上来对中共去，这才是关键啊。都真身呀，班农真身呀，最牛的两个亮点确实常人难以企及的，一是压住川普总统，一个就是力挺路德是严博士病毒溯源，而且这两点一直是持续的，一贯的总结到位啊。好，咱们今天节目就到结束，别忘了点赞分享，谢谢毛博士精彩分享，谢谢诸位观众观看，别忘了添加路德。